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非常的感谢各位继续的收听，今天是我们的系列讨论的第二集。那上一集我们邀请到了警政署长来到我们的现场做一个案件的一个说明，那今天我们请到了两位博士来到现场，那一位是我们的诺兰德公司的吴负责人，他是胚胎管理学的博士，那从事胚胎管理30年的时间。吴负责人您好。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那另外一位是我们的基因工程学家，那他从事基因改造研究大概15年的时间，那他目前在研发 DNA 的转植技术。我们的曹博士，曹博士您好。
主持人好，大家好。
那针对我们最近的两起的检耳的事件，在去年的12月的时候，当时在大环区，那有一起小孩被剪耳朵，整个耳朵被割掉的一个暴力伤害的事件。那今年的1月，在万年的电子商场的门口，又有一个小孩子他的耳朵受到了攻击。那因为这两起的暴力事件，引发了社会的一个广大的讨论。那许多民众开始讨论起剪耳朵、智力改造的相关的问题，所以今天我们特别请两位博士来到现场，针对基因改造相关的一些知识来做一个深度的探讨。那首先我们请问诺兰德公司的吴负责人，那想请问就是诺兰德公司这25年就是营业的时间，那诺兰德公司的服务的内容有哪些？
哦，就是这样子啊。那我们诺兰德公司在25年前开始开业，然后刚开始的时候，其实就研发一些，多半是我们宠物这一类的，像是我们有研发出夜光狗，
对，夜光狗，
然后隐形猫啊，然后还有非常非常安静，但是其实它还是在高频的鸟。
是
的鸟叫，
是，就是当时社会有蛮多的民众都有饲养这样子的宠物，
是因为这充满新鲜感嘛。我们想说这种陪伴，然后我们也从此其实发现，其实生命当中有更多的可能。
是，在我记得在我大学的时候，那个时候夜光狗非常的流行，就几乎就是很多的家庭里面都有夜光狗。
是啊，你看我们人不是常常晚上出来遛狗啊，夜跑啊，其实你看就是带着一个夜光狗在河滨公园跑步多安全，
是是是，
又很炫。
是是是，当时就是带着狗狗在晚上出来散步是当时人们最炫的娱乐，这样子。
然后我们的高频鸟其实也很受欢迎，因为这样子其实有时候就不会吵到邻居。
是是是，对。那从10年前开始，诺兰德公司就是研发了一个可以增进智商的一个技术。那这个我想要请吴负责人大概说明一下，那你们当时的状况。
我是这样的，就是我们要说10年前我们大概怎么样来透过这个研发来发现控制智商的这些这系列的那个基因，是这样的。然后我们人其实对于智商的问题，其实有一个很重要因素是碘缺乏症。我们在半个世纪以前，我们人类全球人类有1/3的人口是其实是有这样子的碘摄取不足的状态。所以其实
是的，
那我们碘其实在人体是一个必要元素，它其实制造甲状腺素来控制细胞代谢，然后增强我们那个神经性的那个肌肉组织，所以这影响人类的那个智力其实非常大。然后我们的那个基因的技术其实就是从这些可以让人类不再有这种碘缺乏症的状态。然后因为碘人类其实没有办法摄取过量，
是，
所以就透过这样的基因改良，我们人体其实本身来讲，它其实就可以大量产生这些碘元素。所以其实智商其实就非常非常的显著的增加了。我们过去10年来看，增加了2个标准差。
是的，
这是一个很非常非常显著的成果。
是2个标准差是蛮大的一个，
是
蛮大的一个。
然后因为这样子的增加小孩智商，然后这 这有一些 连环的反应，然后我们看到现在这些小朋友的耳朵比较尖，其实也是因为这样。你想说这个部分，有的人乍看之下可能会觉得有点怪异，可是其实这不就是我们一个世纪之前人类对未来这种精灵的这种想象吗？就
是
其实就是这样嘛。耳朵其实它可以有非常它可以产生非常高的那种判断力。
是是，
就像其实我们小孩子其实可能在我们讲话讲出来两秒之内，他就可以判断我为什么在骗他。
是的，
对，这个其实对人类是非常非常正面的一个卓越的进步。
是，所以您认为就是尖耳朵它是一个看得出来而且一眼就看得出来的一个外在的一个表现，那您觉得这样子是还蛮好的一个状况？
其实那就有点像是说跑车的设计为什么到那个会变成一个流线型，就减低风阻嘛。那其实人到后来，你如果整个你在整个进化的过程当中，它其实就是一个必然的这种外形的
外形的一个改变这样子。那到目前为止，就是做尖耳手术的家庭蛮多的哦。那就你们的统计，目前的尖耳的小孩大概有多少人？
我们现在接受我们这样的服务，从十年前到现在，总共有635人。
哦、
然后目前到已经在学龄的人口，就是7岁到9岁、10岁，差不多有203人。
这样是蛮多的一个小孩子。那会请公司来做这样子的服务的客户，那他们的分布大概是怎么样呢？
当然就是说这个部分我们这项服务它有一定的一定的财力门槛，所以多半它是在社会的中上阶级啊，
是，
它也许是大企业啊，财团机构的啊，或者也许是政府高层人士，
是
他们的第二代、第三代啊，对，
是。
一开始，第一年我记得没错的话，大概只有二十几户的家庭有做这样子，但是其实口碑实在太好了，因为我们本来的设定其实大概一年大概不会做超过100人，
是，
对。
我想要请问一下，这样子做的费用大概会是多少？
这费用其实，怎么说呢？以这样的服务来看，它其实应该来说已经不只是服务了，它其实是提供一个人非常前程似锦的人生。所以，其实700万对，我觉得是一个对他们来讲是一个非常非常值得的花费。
是，所以单次的费用就大概是700万这样。
对对，但这不包含是胚胎植入植回去，这只是序列修改费用。
是，
对对对，
就是公司的服务是先改序列，然后再把胚胎植回妈妈的体内这样子。
是是，
所以就是700万单纯就是修改序列。
对，我这样讲并不是说我们只做一部分，而是说我们光是用就是序列修改这样子的技术，其实它就已经提高了这些小孩他们相较于现在人类的那种智商平均来讲高了2个标准差。
是的，
只是这样子。然后所以我们我要这样讲的原因就是说，你如果我们还可以再进行胚胎植入的话，那各位可以想象那个这个部分它的未来性，它可以想象的还是空间非常非常的惊人。
是的是的。那因为已经有蛮多的小朋友他们已经上了小学了，就是已经有7到9岁10岁的小孩子。那以目前就是公司这边的统计，那提升智力之后效果如何呢？
那效果当然是非常好啊，因为其实怎么说呢，就是聪明的小孩他其实就相对来讲他不需要去他不需要去死记，他不需要去怎么讲。 我想我们读书的时候都有面对那样的问题啊。他说你如果天赋比较平凡的，你其实念书的时候就比较辛苦。那人类未来就靠这些小孩子继续去推进。你想嘛，如果他们的智商 跟我们差不多的话，他们要如何推进人类的未来呢？
是
的，他们如果 在人类的这种 的智能的天赋其实可以再往前推进一些的话，我觉得人类才有未来可言嘛。
是，
就是说如果再这样创造一个可以更聪明的一批人类，让他们就是带领人类未来的发展的话，这其实 说真的我看不出他哪样的缺点。
是，
我再这样举例好了，就是我记得半个世纪以前台北市有一个市长叫柯文哲，他其实他的智商157，高过人类就是三个标准差以上。那我觉得现在我们其实等于说柯文哲在我们这批经过我们这批技术服务的小孩里面，他可能相对来说他智商还不到130，
懂，相对还算是低的。
你想我们这些孩子里面可能就有好几个柯文哲了。
是，懂意思。
对，那我们未来人类其实是不是非常非常非常的可以预期呢？
是是是。那接下来我们访问一下我们的基因工程学家，我们的曹博士。刚刚我们在话题当中大量的提到跟基改相关的一个知识，想要问我们曹博士，基因改造大概是什么？
大家好。我想基因改造大家常常听到，但是它简单来说就是一个比较精确的育种的方式。我们可以用现在的技术来说，可以更精确更有效的去增加修改或者是编辑基因的内容。那打一个比方，就是如果我们把人想象成是一首歌的话，那基因就好像是构成这首歌的音符。那基因改造就是去修改这些音符，让这首歌弹奏出来的时候可以听起来不一样。现在基改有蛮多种不同的技术的。一般最常使用比较精确的应该是CRISPR 基因编辑法，它已经发展有半个世纪以上了。
想请问一下，什么是CRISPR 基因编辑法？
CRISPR 基因编辑法它基本上是利用这个一种细菌，一开始发展的时候是一个细菌，类似像细菌的免疫的方式，让被修改的基因让基因可以去精确的修改特定范围之内的基因的序列，这个样子 DNA 的序列。
是的。那以目前现阶段我们基因改造技术能够做到的事情大概有哪些呢？
现阶段的话其实可以做到蛮多的。然后比如说像是可以增加这个体内的 P53 这种蛋白质，来让大家比较不容易得到癌症。
不好意思哦，我们现场的听众大部分都不太具有知识。P53是一种什么样的蛋白质？
P53 其实是一个跟癌症相关的，癌症发生率相关的
一种
特殊的
蛋白
质。然后在大象里面有很多，然后大象里面的应该不是说很多，大象里面的 P53 蛋白质有很多。
是，
那这也是跟它基因的调控有关，所以大象比较不容易得到癌症。
是。
然后另外我们也可以拿来做用这种基因编辑的基因改造的技术来制药，或者是合成荷尔蒙啊。然后像现在我们常常喜欢使用的这个生殖能源、生殖柴油，
是
也是使用基因改造加上这个合成生物学的方式，
是
让这个生殖柴油的价格可以降低，然后燃烧之后的污染可以这么少。
是是。那所以基本上您是认同基改的一个技术的一个发展？
是，我是认同，因为基本上我就是这个基改的专业嘛。
是。
那我觉得这种任何的科技都只是像工具，以前有比如说最早的时候已知用火，其实也是对人类来说最早的一种科技的发展。
是。
那所有的工具它都是有利有弊，就看我们怎么使用了。
是是是。那目前就是人类在胚胎的管理上，基改可以做到什么事情呢？
如果是以人类的胚胎管理这个小项目来说的话，通常我们比较熟知的是遗传疾病的治疗， 然后还有一些如果是准备要繁殖的父母的话，可能也会知道如果去一些比较高价的妇产科或者是胚胎管理科做咨询，他们会建议先用次世代定序这个方法来更详细更全面的筛选基因的序列，挑出比较好比较优秀的胚胎来着床。
是的，所以刚刚的曹博士提到说用一个次世代基因定序来做一个胚胎的筛选，然后就可以选一些比较好的基因来做一个生育的一个状况。那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先到这里，请大家期待我们的下一集，继续由我们曹博士与吴负责人来为大家做基因的一个解说。